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约伯记的研读跟讨论差不多告了一个段落。苦难呢，是每一个人人生当中的问题，苦难也常常是许多人的困难和思索的焦点。不仅仅在圣经当中对苦难提出了一个特别的看法，许多的人在人生的哲学里头，在每一个人自己的思想当中也要寻找一套的答案。有一个犹太教的拉比，他的名字叫做 Harold Kushner， 他在美国的麻州带领一群的犹太的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When Bad Things Happen to Good People， 中文可能翻作当好人遇上坏事。在这本书里头，他提出了一个对于苦难新的观点。 Kushner 这位拉比呢，他有一个孩子，他的孩子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就得了快速衰老的这个病，所以呢在很年轻的岁月当中，大概十几岁，他的身体的机能就已经老化得非常的厉害，所以很年轻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死亡了。在孩子过世之后，Krishna 先生他的信仰碰到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他问说，什么样子的神会容许这样子的苦难临到一个完全无辜的孩子身上。他写这本书提供了几个非常重要的观点。第一个，他在里头提到，他认为一般人所谓的苦难的计划论对他来说完全没有安慰的力量，没有说服力。什么是苦难的计划论呢？计划论认为所有的苦难都是为了让我们更认识神，所有苦难都是为了让我们成为更好的人。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被磨练，我们被提升，所以呢这些苦难的存在有它的道理。就好像我们常常说的，虽然我不明白，但是神的安排自有道理，这大概是苦难论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回答。 Krishna 先生说，计划论对他来说毫无道理，不但没有道理呢，甚至于非常残酷。他说他不能够理解，如果神要他更认识神，神要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为什么要把这样子的苦难加在一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如果苦难加注在他的孩子身上是为了让他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那么这个孩子的生命就好像一个工具一样。把人的生命当成工具，显然是对创造人的神一个极大的侮辱。因为我们说，圣经里头也谈到，每一个人在上帝的眼中都是独特的，神爱我们，因为我们是独特的个体，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 Krishna 先生在苦难的计划论这一部分的论点相当的有道理，不过呢他在后面的论述当中呢有许多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在我们评论他后面的论点之前，我们先来介绍他的观点。他把所有的苦难整理成三个命题。他说， 就从约伯的故事里头，我们可以看见一定有这三个命题，而且这三个命题当中一定有一项是错的。哪三个命题呢？第一个，神是万能的。世界上所有一切的事情的起因和来源都是神，没有神的旨意，没有任何一件的事情可能成就。第一个命题，神是万能的。第二个命题，神是公义的。神是正义，神是公理，神是那个赏善罚恶的审判官。也正因为神是正义的，是充满公理的，所以神使义人发旺，神使恶人遭报。第三个命题是，约伯是一个义人。当我们讨论苦难的时候，我们讲的是人不是因自己的罪恶遭受到刑罚，所以即便我们不像约伯是个义人，但是在某一些事情上面，在我们所受到不是因为我们的罪的缘故的那一些苦难，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我们是个义人。所以这三个命题呢，是约伯记的总瓜对 Kushner 先生来说。他说，苦难让这三个命题当中必须要有一项成为错的为伪。比如说，第一个，如果神不是公义的，这是约伯在约伯记里头所采取的观点，他认为神没有按照正义公理来审判他。如果神按正义公理审判他，神就会知道约伯是个义人，所有他所蒙受的这些遭遇都是没有道理的。约伯是个义人呢，是圣经当中从一开始就坚持的。对于 Krishna 先生来说，他认为他的孩子是个义人，孩子所面临的这一些刑罚呢，不是他应该承受的。他不愿意说神不是正义公理的，所以二和三对 Krishna 先生来说都必须要成立。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在相当长时间的考虑思索当中， Krishna 先生愿意放弃第一个论点。他说，神也许不是万能的。怎么说呢？他说，神创造了自然律之后呢，神就把自己和自然律切开来了。为什么神不是万能呢？因为神也不能够违背自然律。当神说神愿意尊重人在自由意志里头的选择，神就必须要真正尊重人。在人做决定的那一件事情上面呢，神不是全能的。或者再换一个例子来说，一个人从100公尺的高楼往下跳，在重力，在人的肉体接触强硬的地面等等的情况之下，这个人一定会受伤，这个人有很高的机会他会死亡。他说，神创造了重力加速度的这个自然律，神创造了这些自然律之后，神就没有办法使一个人，即便他是一个好人，从100公尺的高楼坠地，可是呢却毫发无伤。我们可以从这里举一反三，神创造了自然律，所以呢当温度高到一个程度，整个森林呢会引发大火。可是呢说，人没有办法穿过一个失火的森林，他身上的衣衫却没有烧破。人不可能穿过一个失火的森林，然后呢，他的性命可以保全。他也觉得这样子呢，其实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他认为，如果神一直不断地违背他自己所创造的自然律，那会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吗？说不定不会。整个的论证这样子的过程听起来对他来说好像非常完美，可是最后 Krishna 问一个问题，如果神不是全能的，那为什么我们还要相信他呢？ 为什么我们需要相信这个有限的，不是全能的神呢？他的答案是，神虽然非常有限，但是神不是完全无能。神可以带给人平静、勇气等等内在的力量。神可以使人在面对自然律所带来各式各样的苦难的时候，从这些苦难当中得到智慧，得到安慰，得到力量往前走，甚至于在苦难当中呢，还可以帮助其他的人。Krishna 先生说，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仍然可以相信神。虽然我们的神不是万能的，他虽然有限，但是他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头给我们力量。我之所以要提这个例子，是因为 Krishna 先生也读我们的约伯记，他是一个犹太的拉比，他也读他的圣经。可是当他的人生碰到苦难的时候，特别是苦难临到一个他所爱的孩子身上的时候，他的读经，他的解经产生了许多非常大的变化。也许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我们的情况。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对圣经的明白和理解到一定的程度，可是当我们的生活当中发生一些变动，我们的神学、我们的圣经、我们的信仰突然之间面临到一个极大的考验。Krishna 先生对于约伯记的解释，您觉得合理吗？如果您觉得不合理，你觉得他的错误在哪里呢？在我们读完整个约伯记之后，也许我们可以有一点点思考。
诗歌智慧书呈现文学最丰富的美感，诗歌智慧书探讨生命最深处的情感，诗歌智慧书揭开人生最痛苦的面纱，诗歌智慧书教导信仰最重要的信心。现在就让胡牧师继续引领我们走进诗歌智慧书的洋海，让你我都能透过这丰富的信息迎向人生的每一个挑战。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我们来看看 Krishna 先生的这个书可以有一些什么样子更好的回应和思考。第一个，我认为 Krishna 先生的书在推翻苦难的计划论上面是有他的贡献。苦难是魔鬼处心积虑要反对神，要拒绝律法，要嘲笑神的创造的一个方式。无数的苦难临到无辜的人，是魔鬼一贯要破坏理性，吸引我们远离神的一个伎俩。苦难不一定都有背后的那一个所谓神的计划和安排，我们可以从苦难当中带出好的果效来，但是这跟苦难的原因是两回事。苦难不应该跟计划论连接上。不过 Krishna 的书在后面的推论上面有很多有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第一个问题，我认为是他在矛盾前设上面的这个错。在学逻辑的人当中，我们常常提到一个例子，说如果神是万能的，神是不是可以造一颗石头大到他自己也没有办法搬动？不管神是不是可以造出这样的石头，那个推论是神因此都不会是万能的。可是学逻辑的人都知道，这个逻辑的命题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它的前设是矛盾的，所以整个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 Krishna 先生的推论也是这样子，他说神创造了自然律，既然是自然律，神就不能违反，不然就不可以称它为律。既然神不能违反，所以呢，神就不是万能。这个呢，有同样的矛盾的前设， 所以以神造了自然律，因此神不能违反，因此神不是万能，这个在逻辑上面是有问题的。不过更严重的问题是第二个问题，他说神虽然有限，但是神并不是完全无能，神虽然没有办法扭转自然律，可是神可以带给人平静、勇气等等内在的力量，因此人还是可以相信他。不过如果今天神在自然律的范畴内，神有限，神无能，合理的问题是我们怎么能够知道神在人心里或者是心灵的世界是全能而且无限呢？如果神在自然律的这个部分它是有限，有可能神在人心里和心灵的那个部分也是有限，不是吗？如果是的话，那最后神岂不是断手断脚，在每一个部分都是有限而且无能呢？另外一个问题是，如果苦难在自然律的这一个世界当中非常嚣张猖狂，使人经历各式各样的痛苦，我们怎么知道魔鬼不会利用苦难在人的心理和心灵当中来攻击呢？为什么魔鬼会借着自然律来攻击人，他却束手旁观，等待让神的安慰动工呢？更合理的推论不是应该是，既然魔鬼要与神为敌，他就要使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在人生活的每一个范围领域里头来攻击人，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事实上，约伯记在正确的解释之下，我相信他所启示的信仰要比 Krishna 先生所提的更合理，也更吸引人。当约伯坚持他的清白，神在旋风当中回答他，神并不是像 Krishna 所说的出来安慰约伯受伤的心灵，带给他在风暴当中的平静，神反而是在旋风当中发生挑战，神要约伯如勇士束腰站起来回答。这样子的经文的陈述就已经表明，神在苦难当中真正要给我们的答案还不只是安慰而已，神的发言，神的问题要带来极大的震撼。在最不适合讨论天地，最不适合讨论权柄和能力的时候，神，我们的神，约伯的神，偏偏就以这个问题来质问约伯。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神不能背乎自己。如果在苦难的张牙舞爪之下，约伯甚至于都不愿意背乎自己，宁可咬牙坚持自己的清白，如果神选择在这个时候背乎自己，不谈论自己的权柄和能力，这样子的神怎么可能会是苦难当中约伯的依靠呢？上帝谈论创造和谈论天地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他要显明苦难的无理跟跋扈不是世界运转最高的原则，也不是那个最终的定力。这个神有能力胜过一切魔鬼的伎俩和权势，这个神也不推卸责任。他问约伯谁创造，他问约伯谁治理，谁管理这些在田野当中奔跑的野兽，都是神，是他创造，是他定界限，是他供养，是他照顾所有的一切我们知道不知道的环境。神是全能的神，他有能力胜过一切魔鬼的方法。这个神呢，不但有能力，他也不推卸责任。我们已经谈到，所有的混乱无理的苦难背后的根源在于魔鬼，约伯所有的遭遇都是魔鬼的手段。然而神对魔鬼说，你虽激动我攻击他，神显然丝毫不畏缩不退却，神并没有寻求保全他的面子，神说苦难的账算在他头上，既然算在他头上，他也负责到底。 我们谈过约伯记的结尾，讲到神使约伯从苦境当中转回，神加倍的赐福给他，神使他物质丰厚，神使所有约伯原来失去的，现在通通都重新得到，而且更深刻的经历，不管是关系的更新，不管是丰厚有余。我们也会有人问说，约伯的原先有的七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岂不是倒霉到家，因为神跟撒旦的对话导致他们无辜的牺牲。虽然约伯后来蒙福了，他又有另外的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但是原先的那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们岂不是倒霉到家？不过我们大概也会很快的发现，原来约伯的儿女们也是约伯，约伯的儿女们也是一人受苦，他们所受的苦难不是因为他们的罪。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每一个都是约伯。如果一个全能正义的神对一个约伯负责，他怎么能够不对其他的约伯负责呢？正如历世历代的读者在约伯记身上看见自己，约伯的儿女当然可以在约伯的故事当中一样的找到救赎，我们每一个人也可以在约伯记的故事当中找到答案。这位神，全能的神，负责的神，他要为每一个受苦的生命负责。如果我们是一人受苦，如果我们无辜的经历人生当中的苦难，有一天神要对你，神要对我负责，就好像他对约伯负责一样。神如何可以胜过魔鬼呢？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在一个混乱无序，在一个以黑为白，在一个自我中心的嚣张之下，仍然可以屹立不摇，仍然可以从亘古到永远，甚至于成为新生命的来源呢？圣经里头的启示是谦卑舍己，圣经里头启示是亘古永恒不变的真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我们的神，圣经当中所启示的这一位神，他风尘仆仆地来到世间，道成肉身的耶稣，他不为自己，他为他坚持的救恩，为我们每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从圣经，从人类的历史来说，死在十字架上面的耶稣是一人受苦最大的代表。在世人眼中的羞辱和失败当中，在那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一人身上，全能的神使一切成全，放下的权柄大过紧握的权势，成全大我的爱胜过自私小我的执着。神如何胜过魔鬼，如何胜过苦难，不是靠更多更大的苦难，不是靠更多更大的权势的掠夺。神胜过魔鬼的方式是他成为人，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付上他生命的代价。魔鬼想要争取权势，魔鬼使用苦难进行破坏，神的方式是放下权柄，接受苦难，进入苦难，迎接苦难，最终胜过苦难。这个呢，也是约伯记当中所表现出来的信心。既然神真实于自己，他有无尽的慈爱，他有无比的能力，就好像他问约伯的那些问题当中所显现的一样，神数算自己所创造的这一些野山羊、母鹿、驴、河马、鳄鱼等等，我们看见神无尽的慈爱和他无比的能力。在这个过程当中，约伯知道，因此他可以信靠神，虽然自始至终苦难的缘由没有对约伯解释，约伯可以相信神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不会失败。 神不需要为我们解释我们人生当中的点点滴滴，因为我们是受造的人，我们软弱渺小，我们的知识有限，我们的智慧极其的受到限制。也许神真的向我们解释，我们也不一定听得明白。人要明白一切，不是胜过苦难的方式。约伯所选择的是在上帝的解释当中看见神仍然掌权，看见神是全能的，看见在神有无尽的慈爱、恩典和怜悯。当他知道这一些，虽然苦难的缘由没有解释，他也不需要解释，他可以相信上帝知道他在做什么，并且神不会失败。如果神不会失败，我们知道或不知道就不是重点，我们可以相信至终神得胜，我们在那里头被神坚立。这是圣经的信仰，是一个与全能全爱的神为中心的信仰。这个神要比 Kushner 先生的神要来得更值得信赖，更值得交托，更值得追求和认识。Krishna 先生的神可能在某一个地方有限无能，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有限无能。圣经里头所介绍这位神，却是在人所能够经历想象，人所不知道的范围宇宙当中，他每一个部分他都全能，他也都全爱。当我们面对一个充满无理苦难的人生，我们可以不依靠自我，我们也可以不屈服于世界，我们要做的是完全交托，深信一个不误事的神，圣经所启示的神，耶稣基督我们的神。当然这样子的信仰不表示我们对于周围的人的苦难要袖手旁观，事实上正因为我们对苦难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更应当进入世界，走入人群，让在魔鬼苦难攻击之下的人可以看见希望，看见救恩，看见神，看见未来。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约伯的人生，约伯的信仰，在苦难的攻击之下有了一个非常大的改变。他原来从前所知道的、所听闻的，现在都成了人生真实的经历，成了跟神面对面的机会。但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环境当中，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经历，产生更大的信心、更真实的信仰。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